走过2000年的历史长廊，基督的身体经历忧患逼迫、堕落腐败、改革复兴。今天他继续艰苦的奋进，实践那未完成的使命。李崇恩老师带领你回溯教会历史的发展轨迹，认识你我今天的立足之处。良友圣经学院之教会历史。
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李崇恩。为你所预备的这个学习课程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教会历史。教会历史这个课程共有30讲，今天呢我们会进入第21讲的学习。今天呢已经是第21课了，请弟兄姊妹同学们呢认真的学习，留心的收听。在上一课的时候呢，我们就讲到了教会改革时期结束之后，这一个经历前后100年的改革运动呢，是深深的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的。往后所有的西方文化哲学呢，都与这个时期的改革原则有关的。因为有些改革是继续的延续发展下去，但是也有一些的改革呢，面对着反动，面对着挑战。正当改革时代过去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启蒙运动所催生的一个理性时代。那个时候，欧洲人用理性作为尺度去批判神的启示，任何的启示如果被认为不合理性的，人们都不能接纳。因此呢，圣经的权威受到了严重的质疑，教会传统的信仰也面对了重大的挑战，导致很多信徒陷入了信心的危机当中。但是感谢神，对于这种理性的挑战，教会仍然有着坚强能干、对主忠心的领袖，能够以重建信心的方式来作为这些挑战的回应。敬虔主义、寻道主义、复兴主义的兴起，一方面保存了基督教基本的元素，更加呢启动了人需要神的这种心灵的回归。所以呢，被称为理性时代的这一个时期呢，从另一个角度看，从教会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信心的时代。奋兴运动就成为了这个新时代教会历史的一个标记。教会复兴期说的是主后18世纪1700年到1800年，大概这100年的期间。在这一段时期当中呢，欧洲、英国、北美洲等等主要教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教会复兴的盛况。上次我们已经大概的了解过复兴之前的时代背景，包括政治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发展情况。那在今天呢，进入第21课，我们就会集中的来看看复兴运动的内容和事件。我们使用复兴这个观念，指的乃是神在教会中的作为，而且呢是圣灵奇妙的工作。复兴并不表示教会本身已经做得很好，往往相反的，复兴呢都是发生在教会软弱和灵性低落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 圣灵降临在教会中间，格外显出神的大能、眷顾和怜悯来。我们之前也提过了，在十七世纪的基督教会呢，一般都呈现软弱、退后的现象。但是踏进了十八世纪之后呢，各地的教会就出现了复苏的现象。而到了1740年左右啊，各地的教会都出现了有集体悔改的现象。那这些奇妙的回转呢，我们就称之为复兴。为什么我们会说教会的复兴乃是神的作为呢？主要呢有几方面的论证的。首先，从复兴运动本身的现象来看，这属于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带来整个城市在生命上的改变，在道德、在秩序上都可以焕然一新。其次，在复兴的前夕，我们的确看到各地教会本来呢就都非常的低沉的。如果说靠人的方法、人的力量来制造这些复兴呢，根本就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况且人的工作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呢就带来这样神速的果效的。第三方面，十八世纪的教会复兴呢，相同性质的事情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欧洲的、英国的、北美洲的等等地方都出现类似的属灵经验。那除非是神的手亲自来做工，否则的话呢，个别的人力是很难去加以完成的。在今天呢，我们会首先来看看在欧洲地区，特别呢先说德国的复兴。因为呢德国是欧洲呢最显著的一个复兴所在的地方。德国的复兴呢，在十八世纪开始的时候呢，本身就酝酿在一群追求敬虔生活的信徒中间。他们呢都注重信仰的实践、生活的圣洁、读经、祷告、彼此相爱。而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称这一群信徒他们所推动的这个运动呢叫做敬虔运动。敬虔运动在当时来说呢，这是一项更新的努力，不过开始的时候呢却普遍的受到教会的忽略还有冷待。我们要知道呢，在复兴出现之前，欧洲曾经出现了一种正统主义。所谓正统主义呢，本来就是对信仰真理的一种维护，要兼顾教会，回应十八世纪趋向于人本和理性的这样的思潮。不过可惜的是，正统主义的一个极端发展呢，却把基督教本来是活泼的信仰呢，变成了一套僵化的、呆板的、抽象的教理教条。而当时所谓的信心呢，就是对一套教义的宣认，就叫信心了。那这跟当初马丁路德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的信心呢，是大不相同的。当路德谈到信心的时候呢，他所指的是信徒与神之间一种活泼的关系。但是到了改革思想成为这个正统主义的时候呢，这一种活泼的生命生活的关系呢，仿佛又被信徒所遗忘了。他们当时拥有了很精细去界定所谓纯正信仰的一些的条文，但却是缺乏了因着信仰而来的一种生命的活力。所以呢，崇拜时候的讲道也变得相当的乏味，其余的一切教会的活动啊，一些的圣礼呢，都变得呢相当的规条化。于是这个时候一批的信徒呢，他们就重新的要建立这个属灵的关系，他们致力来亲近神，追求有活力的、有精力的灵性的操练， 在一些的弟兄姊妹信徒当中呢，就兴起了啊这样的态度。主后1670年，一位德国法兰克福的牧师施本尔召聚了一个小组的信徒，在他的家中，大家读经祈祷，以此鼓励追求活泼的属灵生命。他称这个小组聚会叫做敬虔团契，敬虔团契以后的敬虔主义呢，就是由此而得名的。这种小组聚会呢，在施本尔所牧养的教会当中呢，成为了一种更新的力量。但是不久呢，他就被迫要离开法兰克福，转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过在那儿，他又用同样的方法，在教会里组织了更新的这种敬虔团契。后来呢，他又被逼转到柏林，不过又开展了相同的组织更新的团契。不过更有影响的乃在于他所写的一本书啊，名字叫《渴慕敬虔》。书中呢，很清楚的呼吁信徒聚在一起研读圣经啊，放下神学的争辩，还有抽象的理性的思维，大家要在实际的敬虔操练当中呢，去体验、去实践圣经的真理。这种更新运动展开的初期呢，已经令正统主义的神学家呢感到相当不安。而当这样的运动渐渐扩大的时候呢，正统主义者呢就公开的反对。然而主后1686年，一位大学的圣经学者傅朗开加入这个运动的行列，也让这个运动扩展得呢更加的快乐，并且开始在大学里头啊推动了敬虔运动。当弗朗克被迫离开莱比锡转到赫勒，就在刚成立的赫勒大学任教，令赫勒便成为敬虔运动的重要的基地。说到在德国推展这个敬虔运动最为重要的人物呢，应该就是钦岑多夫。钦岑多夫他本人呢，在赫勒受教育的时候呢，已经深深受到敬虔主义的熏陶了。他渴慕圣经纯净的真理，力求活出圣经所要求的简单淳朴的生活。对于福音呢，他也是大有热忱的。他后来听到莫拉维弟兄会的信徒受到逼迫，钦岑多夫呢就将自己部分的土地送给他们，让他们可以建立自己的村庄，可以按照自己的信仰自由的来生活。最后钦岑多夫更加入了莫拉维弟兄会的行列，成为了他们属灵的领袖。莫拉维弟兄会过着基督徒社群的生活，他们呢透过工作、读经、祷告、敬拜来操练敬虔。而当逼迫临到的时候呢，钦岑多夫就四处宣扬敬虔生活操练的重要性。他所到的地方都建立起追求敬虔生命的基督徒群体，不单在欧洲是这样，甚至乎呢在美国也是这样的。在历史中我们看到神是明显的喜悦这些敬虔运动的态度和做法的，因此呢，这些运动蒙神的祝福，并且呢，发展成为18世纪教会复兴的一个主要的器皿。敬虔运动普遍流行在中欧还有北欧，其中呢，就包括丹麦、挪威、瑞典、德国等等这些地方，特别啊是在德国，因为当地呢有许多牧师的认同和参与，他们也致力提倡教育、栽培宣教士、训练教会的领袖人才，也设立印刷厂、图书馆等等，可以呢出版属灵的书籍。这一切的工作 都为十八世纪的教会复兴做出了贡献。然而，我们也要留意，在追求敬虔生活当中呢，敬虔主义者又渐渐会把信仰变成为了极度个人化还有内在化的事情。他们的追求敬虔呢，完全等于要呢追求个人内在的属灵经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敬虔与关怀社会、文化活动等等呢，就开始拉不上关系了。有时候呢，更把两者对立起来。有这个个人的敬虔呢，就没有了社区的关怀参与。所以我们要留心，我们都要掌握神的真理的教导。属灵的个人的主观的经历经验当然很重要，但是呢，这一些的经历却不能够成为真理的唯一的依据。我们的生命呢，有内在成长的部分，也有向外打开的部分。那这一点呢，我们要留意啊，以免呢，我们呢，在一个操练当中呢，又走向了一个不理想的这样的极端。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也不是神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李崇恩老师主讲《教会历史》。
我们从德国的敬虔主义信徒复兴，现在转到英国的复兴运动了。十八世纪复兴前夕，英国社会出现了各种的问题，像贫富差距的这个加剧，社会道德的败坏，宗教热诚的日渐减少，加上有奴隶的贸易、鸦片贸易，各种社会不公义啊，非常的堕落的娱乐活动、酗酒等等的罪恶呢，当时充斥着英国社会。而这个时候，英国的国家教会呢，好像没有力量对种种的社会现象做出回应，本身呢陷入了一个属灵的低潮，变得呢不冷不热，崇拜聚会也是虚有其表的一种的仪式。没有了活泼的信徒见证，那个时代的人呢，他们相对来说呢是很轻视这个的基督教的信仰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兴起了几个自由传道者，在主流的教会体制之外呢，他们到处传道，在街头、在社区，是直接的面对广大的普罗大众，以最基本的福音真道作为讲道的重心。他们会谈到基础信仰、信仰与生活的关系、属灵的追求和成长等等。那当时所出现的这个运动呢，被称为福音主义运动，好让群众得到属灵的喂养。这些运动呢，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个福音主义运动在约翰·卫斯理还有他的弟弟查理·卫斯理加上乔治·怀特菲德三大领袖出现之后呢，越来越壮大，并且汇成了一股洪流。怀特菲德的影响呢，主要是在美国，至于卫斯理兄弟呢，就在英国备受推崇了。英国教会复兴的高峰期呢，是发生在1738年到1742年间，有赖于威尔斯奋兴运动播下的道种。怀特菲德就是在威尔斯奋兴运动开始的那一年呢，他归信基督的。说到怀特菲德呢，他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布道家，擅长于在露天进行布道，在空旷的地方呢，他每一次啊，可以向一万两万人来讲道。 这一种大型的讲道聚会也可以说是由怀特菲德所开始的，因为当时的教堂呢实在容不下这么多来啊要听到的人呢。圣灵给了怀特菲德特别的恩赐，借着他叫听到的人扎心悔改，受感动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于是带来了教会的复兴。至于约翰卫斯理呢，他就是寻道会的创始人，对社会对宣教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在英国呢，他使许多本来不冷不热的教会转变过来，也促使许多人渴慕真理。约翰卫斯理被神所重用，他也是一个有着行政才干的人，可以组织悔改的信徒，并且呢，他和弟弟查理卫斯理成立了寻道会，这个时候呢，就成为了英国复兴运动的一个的标记。卫斯理兄弟的母亲苏珊娜是教会历史上呢一个相当了不起的妇人，她热心祈祷，对子女的管教严格，而他们的父亲萨姆尔呢本身是圣公会的牧师。他们这个清教徒家庭非常注重宗教的教育的，每天呢都会带领孩子们灵修祷告，而且也重视道德纪律，要求严守基督徒的律法，追求个人的自治自律，合乎基督徒的体统。所以我们看到呢，卫斯理兄弟都是非常注重生活操守的。在18世纪的30年代，约翰与查理还有怀特菲德他们开始聚会，定期的查经，组成了一个团契。他们除了祷告敬拜等等属灵的操练之外呢，也相当积极的从事社会慈惠的工作。当时所做的包括了去探望犯人、救济贫民、开设义学等等。那由于啊参与他们组织的会员，大家所行所为呢都要持守着一定的规则的，因此呢，当时人们就称他们这一群呢为寻道者，啊，遵循着这个的真道或者他们一个啊道德规范的这样的基督徒。在1738年5月24日，约翰啊，这是约翰卫斯理一生的转折点，因为当时呢，他在聚会当中啊被突然出现的一个异常的火热感所包围，不单的产生了很强烈的喜悦的感觉，并且能够确认自己不再是罪恶的奴仆，更加可以感受到内在的恩赐能力已经被释放出来。约翰称这样的经历呢叫做全然成圣，全然成圣。得到这样经历的人呢就可以达到基督徒的完全了。由于这一种成圣呢并不是人为努力可以达成的，完全是圣灵的恩典和作为，所以呢约翰卫斯理又称之为圣灵的第二次恩典。约翰卫斯理不单是一位相当出色的讲员，他更是一位极有恩赐的组织家。在1739年他就成立了第一个寻道派的会社，建立第一座的小礼拜堂。往后他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精力，他积极的侍奉工作直到离开世界。约翰卫斯理一生的事业呢彻底的改变了英国中下层阶级的啊信仰的状况，也带来了教会的复兴。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寻道会的福音运动呢对18世纪19世纪的英国教会呢可谓影响巨大。 除了重建个人的灵命和福音的信仰之外呢，也啊，他们同时哈、啊、也重视教会在社会当中的参与和见证。他们关注社会还有当时经济转型所带来的一些集体的罪恶，认为这些社会的现象呢，其实跟福音精神呢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呢，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当时的福音主义者或者是啊寻道会的信徒呢，他们就推动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这些的社会改革呢，包括了废除奴隶的运动，改善童工待遇的运动，并且有这个禁酒运动等等啊，都是针对着当时社会上的不公义、不公平、不道德的这种种的现象，用圣经的真理作为一个指标来呢更新大家的生活，提升社会的啊那种的对公义追求的目标，对人的自由释放的啊那一种的渴慕。那这一些的行动，这一些的参与啊，都造成了相当积极的影响和见证，把教会的复兴带到社会外面的时候，也带来了社区国家的一种的提升。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已经收听了今天教会历史的第21讲，听过李崇恩所介绍的在德国、在英国的教会复兴运动。请你继续留意下一次的课程内容，并且呢，为自己的学习呢，可以有更多的祷告。如果碰到任何学习上的问题，或者关于教会历史你想多去了解的一些的事项呢，崇恩欢迎你与我联系，大家交流。我的名字是李崇恩，木子李，重生的恩典的崇恩。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双眼雄心勇坚强，上主是我安稳之磐，助我乘风破海浪，恶魔盘踞世上，人谋行过